上个礼拜我们大家至少没有人反对嘛，留下来的一个功课，五分钟，
你试试看。
好，
我会跟我面前的人讲，讲我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其实啊，我当初呢也只是一个普通，跟所有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啊莘莘学子，十年寒窗苦读，一朝成为这个三无大学生。然后呢，正在面对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感觉的特别的迷茫啊，这个前路呢就像走进一条这个深深的黑道，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被既定好的，所以心里面会突然感受到巨大的这个空虚和这个没有指望。哎，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就啊觉得这样的路啊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再这样走下去就不行了，开始去寻求啊，寻求哪里这个是我的指望呢？终于看到了这个教堂是吧？哎，进到了这个教堂，我在教堂里面看到了那里有这个光亮啊。后来我又听到了，我有那一位是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我就知道了，然后他这个平安是在他那里。所以呢，我就听了他的这个教训啊啊，你要悔改，归向神。我感觉到这里，可以，最后再劝勉一下。我劝这个，也可以这样的来试一试，试一试。好，就到这吧，就这样。
这里1分45秒就讲完了。
啊，不是越早越好吗？
你需要分析一下你这个福音信息，讲清楚了没有？
好像有点紧张啊。我的想法是，从我的经历，首先要告诉他，我和所有人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普通人上学啊，现在想起来有点像这个撒网和补网的感觉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感受到的并不是这个指望啊，并没有希望啊，反而是这个没有指望啊，没有指望。然后呢，一路向前走啊，被推着走啊，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引向到这个福音啊，引向到基督嘛。啊，最关键的那句话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然后这个最后呢，就是有悔改的信息，确认悔改啊。既然这个前面没有指望，就不要再走那些没有指望和没有生命的道路，要悔改来归向神，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保罗讲的他一个重点就是说，这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以为不可信，对吧？那就是说他讲完的时候，他这个福音信息呢很浓缩啊，人家假如要信的话呢，就像亚基帕王讲说，你少为一劝。他不但说是就叫我做基督徒，显然他也知道做基督徒怎么做了。你觉得你这样讲完以后，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怎么找这个道路、真理、生命？
对，其实当初我跟我爸讲的时候，他也问了，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这不错啊。
可是在保罗这个里面，就是他讲的是神叫死人复活，我们要信。但是
那你讲的也很好，你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很好啊。那你后来你爹这样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呢？
其实跟这个亚基帕王讲的这个是一样，因为亚基帕王讲的就比较显，就做基督徒嘛。那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至少能看到外面的行为，就是要受洗，然后来归向主啊，跟从主啊。
OK， 小魏做完见证，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建议？
短小精干，保罗的那一段就是他。讲得很详细，就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极有冲击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生的过程中遇见了主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东西可以再稍微形容形容他所、
哎、对对对，再细致再生动一点
啊，
再
生动一点，
再有吸引力一点，就是、
哎、关于他当初的迷茫，
那个怎么个迷茫，迷茫呢像小说情节里一段。
我是觉得那个最后那个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个东西，你的重点显然是在讲这个道路，那么你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应该再稍微多告诉别人一点这个路怎么个走上去，这个第一步怎么踏，第二步怎么踏，稍微给人家再多一点的描述。那你要套保罗的话也可以啊，神为寻找他的人留了一条道路，我们为什么以为不可信呢？多劝少劝，对吧？可以说说。
如果我是一个听众，然后在听别人分享他是见证的时候，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会非常好奇，就是说有哪一个点，就哪一个 moment 就让你转变了。那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人如果是非基督徒的人，是很难让他去 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然后会去回想为基督在他生命的重要性。所以我会非常想听是哪一个 moment 就让你觉得我希望接受耶稣到我的生命里，我想听的是哪一个。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最抓住那些就是非基督徒人，就是他们在听见证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些思考，就这种就会说啊，我会不会会有相似的感受或者会有共鸣之类的。
对对对，小魏是讲了他自己感觉到说前面没有路那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听得懂，可是等你开始看见光啊，开始觉得里面是有路，是有这么一条路，当你听见的时候啊，那个关键时刻的可能需要多形容一点。但是我知道小魏有点心虚，因为他那时候去的是三字会，对吧？他也很难跟人家说，哎，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到三字会里面，那个教堂里面有光。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把你在教会里面所经历到的那个时刻啊，甚至可能需要从这个教会金蝉脱壳一下，单单就着那一个，当你听见这句圣经开始你走的时候，那个体会呢，那是可以多说一点的。因为保罗也讲了很多啊，大光照他，然后主对他说什么啊，那我们心里的体会是可以多说说的。下面哪一位要讲？
我可以分享，但是我没有做功课。
哎，没关系，有的时候直接流出来的是最好。
我是19年信的主，然后那会儿我在荷兰就是荷兰做这个研究生，研究生的第二年，做研究生的第一年其实我就已经接触到教会了。读研究生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之前都在国内，所以我们家这边就是比较偏僻，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然后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总感觉它是有一种那个邪教那种感觉，因为然后我在荷兰漂了一年以后呢，也有一直在邀请我去，然后但是我断断续续的去。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一开始我去教会的时候可以吃饭可以唱歌，但一读圣经我就很想睡觉，就这样子，当时没有一个触动。然后在研究生第二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是一个友情的破裂吧，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受挫，人都靠不住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绝望，低迷了将近半年就走不出来。我就又被邀请到这个教会，当时是团契，是一个中国学生团契里面。记得我第一次去这个团契的时候，他是一个荷兰的夫妇，然后他们在做这个中国学生团契，是我们当时是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唱歌然后读圣经。然后那个老奶奶就见到我去了，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拥抱。我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被一股那叫什么，就被爱包围住了，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我没有办法解释，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的感动或者怎么样啊，我就开始认真的去思考就是圣经啊，因为也会在他们家学习圣经。过了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决定我想信主。但是当时你问我为什么想信主，我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深究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它怎么怎么样，没有特别的去抠圣经是不是真的这种，只是觉得我非常喜欢去那个氛围。因为每一次去他们家，每一次去团契，我就觉得那些人是身上发着光的，这些事情是我没有办法解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们我就觉得是发着光的，太吸引我了，因为是一个太有爱的氛围了。我就很想变成其中的一员，就是我想变成很酷的这种人，又温暖又有光，然后又能给人力量的这种。然后我很好奇，就吸引着我一次一次的再去接触这个东西。后面我宣布信主的时候，那位荷兰的夫妇就问了我很多问题，你是不是承认你自己是有罪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两个问题。然后我思考了以后，我说好的，我想接受他到我的生命里面。很神奇的事情是，就因为我当时还一直在那个情绪里面，就那个负面的情绪一直包围着我走不出来，但是我宣布信主了以后，我从走出他们家那一刻，那一些情绪瞬间就没有了。瞬间，我觉得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 blessing， 就是他给我的第一个祝福。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之前困扰了我 半年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他怎么可能瞬间的就没有？就是会发生很多让你没有办法找到原因去解释的东西在我身上。所以我觉得也是主一直的带领我生命里面持续的在做工，然后让我更加的去信靠他，学会去寻找他，对这个信仰会更加越来越深。嗯，大概就这样。
讲得很好，大家都听懂了啊。不管是教会也好，团契也好，最重要的实在就是他所形容的那个东西。当人家进到你们中间来的时候，有一个很真实的那个爱的流通在里边，让他羡慕的。人跟人中间也没有什么架子，也没什么隔离的，这个东西在这样环境遇见主的弟兄姐妹呢，他知道什么是真的生命。艾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吗？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讲啊？你照着保罗的模式所做出来的五分钟的见证，你有没有做功课？
很多也都听过我做的。
不，我们这个不管了，你每次都当做只要有一个人没听过，你讲他有收获就值得。
反正我的经历其实挺顺利的吧，没有经过很多的挣扎。
嗯，
那最开始的时候，长大的这个环境就是，父母还是比较西化的，喜欢西方的文明。第一次接触圣经应该是我六七岁的时候吧，家里有一本红色皮儿的很老的一个很小的一本圣经，还记得一打开上面是我爸爸大学的一个朋友，就是跟他不是很熟的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他也没怎么读，后来和我说他就翻开了前面翻开一下创世纪啊，什么东西，就放下了，就有个印象。那家里还有一本新旧约故事集的连环画，那个我是大概翻过，所以大概脑子里有个印象。03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13岁吧，到英国去，就自己一个人，学校的那个镇上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教堂，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很宏伟的那种。那个教堂应该有700多年了吧。那个宿舍是700多年以前为了建教堂，那些工人先给自己做这个宿舍。
哦，
他先做好了宿舍，住进去以后再开始建那个教堂。然后建堂我记得好像也建了不知是好像不到100年。所以那个宿舍呢，就是建教堂的工人住的，那个墙是很厚的，特别特别厚，我记得。然后我们就去教堂去玩啊，去参观。圣公会的那个一个老姐妹就招呼我们这些小孩进去做礼拜。当时我觉得新奇，但有点不敢，就说我算了，我说我下次再说吧。之后就去到了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教会学校。那个教会学校就有很多传统，生活呢就是也是围绕着教堂，因为学校里面有教堂，那每天早上就要去做晨祷，吃饭要谢饭，晨祷也有几个牧师轮流的讲圣经。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个学校组织的圣经的一个，就是自愿的额外的圣经学习班，也就是查经班了哈。
嗯，
高中毕业了也没有说信，但对这个信仰是比较了解的，那当然也不抗拒。但是就觉得说啊，也挺烦的，每天都要去晨祷，然后每天都过着很别人管着你很规律的生活，觉得啊，我去大学太好了，大学没人管，你爱干嘛干嘛。结果去了大学以后呢，一年大一结束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空虚，觉得好久不去教堂，然后也没有怎么读经，整个人就特别觉得很好像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很自由，给我感觉是非常迷茫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正好一开学就认识了一个温州来的一个留学的弟兄，然后他很有意思，他姓曹，然后叫摩西。他为什么叫摩西呢？是因为他是他们家老二，他一生下来呢计生委的人就抓他，所以他就跑到山上住了。他的外公好像是温州那是文革以前的牧师，他们家可能就是有很长的历史，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有华人的教会，你要不要去参加？然后我说好啊，我就去和他参加华人教会，从来没有用中文查过经，那个时候，一段时间以后就讲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想想觉得我应该是基督徒吧。然后华人教会就有个弟兄领我们小组查经的，他就跟我说，哎，那你觉得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做一个决志祷告。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就是了吗？不过他说应该做一个，那我就说好，那就做一个。然后做完以后就不得了，我那天晚上就觉得神与我同在，那种感觉就是以前还是你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你不排斥读了圣经，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像一个学问，
是
或者是和你，我也会去祷告，好像是有关系， 又好像说被骗了呢，就是万一这都是假的，都是人的一些想法。
嗯，
但觉知以后的那天晚上的经历就是告诉我，就感觉神向我显现，我就说我一辈子也不要怀疑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那天晚上就知道这绝对是真的。08年的事情，后来我就说那得受洗啊，这我知道，你信了就要受洗，还闹了一些笑话。就后来我想回我的高中受洗，因为我觉得是从那儿开始系统的接触，结果这个华人教会的牧师还不是很高兴，我没有资格给你洗吗？为什么高中去洗？派了几个弟兄姐妹跟着我看一看。后来就是反正那个华人教会有一些问题，最后大家也散了，我认识的人都去了别的地方。受洗了以后其实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还是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就是觉得信和没信当然是有区别的啊。自己知道有区别，但好像也没有传福音的概念，没有什么。英国人的教育呢，圣公会的教育就是说传福音就是去偏远的地方，那你要做的你的责任作为基督徒就是每周来敬拜。你每周能来敬拜就非常非常好，如果你周中再能来参加一次这个查经，那就是好的不得了，
跟我们中国教会差不多。
反正就是没有传福音的概念，也没觉得说我是仆人，没有仆人概念。后来是到美国以后了，因为本来很顺利，人也骄傲的不得了。后来在读博士的期间经历了一些事情，本来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搞得觉得自己特别怀疑自己的能力也好，怀疑自己的人的这个就是你觉得是可以信靠的东西吧，就是聪明也好，才华也好。所以就折磨的到美国来了以后遇到了徐悦奇境，还是有一些改变，在美国改变还是挺大的。这就基本是我的见证。
听完了知道不知道怎么信？大家最有兴趣的是哪一点？除了你这个哈利波特之外，
一般人有兴趣就是那么小出国，大家聊的基本就是这个话题。
哦，我说信主的经历上，在你自己的经历上，你觉得我们会对哪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够多讲一点？其他的倒无所谓。
这什么受洗吗？
不是，你那天你做了一个觉知祷告。你所觉得的那个主向你的显现，你最好能够把它讲的就是更清楚一点点，让我们更能够有一点临场感一点。
但是你也之前也说过，我觉得很有道理，这种东西不要轻易去，
因为你必须把那个觉知祷告是怎么回事给它讲出来。固然我们不强调，你当然可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我也不是要说一定会这样，只是说那个觉知祷告显然人看起来那是一个合适的时间，他把自己向我有更多的彰显。所以那个觉知祷告的内容以及你祷告以后的体会，我是觉得还是值得稍微说一说的。对于有新的慕道友来讲，他对那个关键时刻他会很有兴趣的。除了你在英国的。
对，觉知祷告就是我记得，当然就是那个我们都是差不多嘛，那个文本。但我就记得后来祷告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说了圣经的最后一句话，
是吗？
就约翰写的，说主啊，我愿你来，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以后，也大家反正很高兴，也没觉得什么。但我回到房间以后，就回到我宿舍以后，就一直在流泪。
是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流泪，就已经发现自己在流泪了，还是怎么样？还是什么什么东西？你能再讲得清楚一点点吗？
就是圣灵充满嘛。
不准用专有名词，这你做见证的，这亚基帕王听不懂。
就是感觉不受自己的控制，情绪和身体都不受自己的控制。
你进了家门，你进了你宿舍的门，就是你发现你自己在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就坐在书桌前面，然后突然间就一直流泪。但是流泪呢，
就这么讲讲，不是大家就比较进入情况。后来呢，
就是一直流泪啊，流泪就是觉得说神是与我同在的。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就这个房间里不是我一个人坐在这流泪。
你知道他在你旁边。
对，就在我旁边。然后我也知道说在我旁边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他的存在，而且他也告诉我说他知道我，认识我。然后他
这告诉又不见得是
一，不是一个声音，也不是一个形象，就是说
心里的
你，但你心里是知道的，你心里是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说出来，我就总感觉说，就比如慕道的人，他听到以后觉得，你可能是 怎么然后心理学的角度去。
后面你不能去管人家想什么，就像刚才这个佟丽做的见证，那你人家要论断他那机会可多了，你是受了伤害啦、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你这样我们不管他，因为保罗做完见证应该说你学问太大癫狂了，所以这个对人家怎么反应我们不去管他。那你当时这个情况持续了多久？你这个就类似保罗说好像有大光照着他，可是周围的人没有他的感受，光知道有事情。这个情况持续了多久你有数吗？
就是那天晚上是很波动很大的，那第二天起来就觉得说好像世界都焕然一新，就自己看什么东西的角度是、
嗯、就是啦，这都得提提。我说那天晚上你觉得主跟你同在，你流泪流了多久你知道吗？
应该有几个小时吧。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然后当时觉得说，哎，这首诗歌写的蛮好的，蛮感动，就记录我当时的心情。然后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一辈子永远不要再怀疑，因为
你发过来给我们大家
信啊。对，我就想讲这个，然后我就把这诗歌我写下来，在我的电脑上。后来我不是说我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嘛，就也反正也就是。觉得很骄傲嘛，也其实离主很远了。然后那个电脑后来就坏了，坏了以后我就想修复这个诗，说我要修复我当时到底写的是什么。我就一直包括查我以前的硬盘什么，查电脑都查不到。这段就不用讲了，是不是？
这挺好玩的，你只要能够吸引大家注意力，长长短短是无所谓。但如果是讲完了，人家要知道说我怎么可以。至少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你的经历，或者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在读保罗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讲完了，人家知道说怎么做基督徒啊，人家也会笑他说你癫狂了。
Vivian 说要试一
试。啊，没说，
我没啊，好吧。
给我的机会。
我应该怎么开头呢？我想想。我是从2011年出国读硕士。到现在11年左右吧，然后中间，我现在是在美国做律师，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然后现在还有两个，就说出去挺冠冕堂皇的那种所谓的法学博士学位，我有两个，然后还有两个硕士学位，就是一个学位搜集者，啥都感觉啥都没干，收集学位了。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出国这11年以来，其实让我觉得最开心、最满足、最幸福的事情都不是这些，而是认识了神，或者说神给我机会让我认识了神。因为当时在国内，我也并没有机会去认识主。小的时候看的圣经故事，也是把圣经故事和什么其他的什么1001夜啊，或者说希腊古典神话啊，就都放在一起看了，也没有觉得说这是一种宗教题材的东西，或者是说觉得这和就是说精神领域上有关系。但那个时候也很小，然后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都总是三好学生一路到大，然后所以说就是根正苗红的。出国了以后，读硕士期间大家就在英国的华人教会找到了我，然后邀请我去和他们一起吃晚饭，然后查圣经。我并不抵触，因为我觉得说啊，这是另外一个文化，我应该去融入，应该去学习。然后就觉得他们每一次聚会唱的歌那个词就觉得哎，好怪啊。然后那个而且把那个英语翻译成汉语了以后唱出来就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不太好意思唱还觉得词好土。直到我唱了空谷的回音，发现哎呀，这个词原来是可以这样的美好。所以那个时候，直到我在英国最难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硕士马上就毕业了，就面临着是要回国还是再继续在英国学习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由于我和我现在的先生就是 Edward 谈了4年的异地恋。
现在的先生，你以前还有个先生吗？
没有，就是那个英语不都是说什么单 boyfriend 然后 now husband 吗？
你是法学博士，你让我现在的先生，那马上我要问。
很遗憾的，我也就只有他一个男朋友，就是我从18岁和他谈恋爱开始，就只有这一个男朋友，然后谈了8年，然后26岁结婚，就是一个先生，哎，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就只有这一个恋爱。 但那一年因为我们两个之前谈了四年的异地恋，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终于在英国在一起了，但是结果这一年就总有很多的不虞之喜，求全之悔，就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就觉得哎呀，这一切应该非常美好，每一天都特别的，应该特别的浪漫，特别的完美，然后特别的好，但实际上双方对彼此都没有一个很成熟的理解，然后我们也互相折磨了这一整年，就总觉得说相处不来，就面临着说到底是要分手回到国内去找工作，还是在英国继续读书的问题。我个人的意愿当时是希望去读书的，那个时候其实挺苦闷，因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之前就是和华人教会他们一起祷告过，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每天晚上就回到宿舍，自己坐在床上就把所有灯都关掉，闭着眼睛，我就说，我说神啊，我说我知道他们都说你是唯一的主，唯一的神，如果你在我心里，我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天，我说我现在遇见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方法，我不知道方向，我甚至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就是我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境遇，我说神啊，请你帮助我，如果你真的愿意帮助我的话，就请你告诉我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我就这样每天晚上祷告了一个月吧，就突然间有一天接到了一个我最喜欢也最希望投的博士生导师的邮件，他说你把你的这个论文的 proposal 再改一遍给我看，改过了之后他又说哦，你到我的办公室，到我的学校来，就是和我聊一聊天。我和我其他英国同学讲，我说我被英国公司法学界最厉害的一个教授收做了学生，他们都不信，他们说就是那个教授，我说对，就是那个教授。从那以后就知道了，人每一步并不是平白走的，人每一步都是神在安排的。但我觉得埃德挺不够意思的，他并没有很认真的和我传福音，他当时已经是基督徒了，传福音就特别的松散，一点都不较真，教堂我爱去不去，做礼拜爱去不去，他会邀请，但是我如果不想去他就拉倒了，他就自己去，他也没有和我讲过很多就是关于神的事情，就包括四大福音书都是我自己受洗了以后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够意思的，他很懒，可能也和我性格有关系，我自己在信主之前的性格是一个非常抓尖要强特别偏执的性格，这也是我感谢神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信主了之后知道了两大点，第一就是人走的每一步都是走在神的意愿中，第二点就是感谢神改变了我之前的这种容易暴躁容易情绪化的性格。我小的时候如果弹琴弹不好，就是超过三次还是在弹错的话，我会就直接就是咬我弹错的那个手指，直接把自己咬出血。然后如果就是说考试考不好，就是有的时候还会用那个切橡皮的那个尺，或者说拿那个刀就切自己，是没有人逼迫我这么做，我妈也没有暗示过说哦你要去争第一，或者说你要去考试考得好，但我好像就是那种比较容易暴躁和就是说比较特别急切的那种性格。
你是被鬼附了？
你才被鬼附了呢。你看就是他就是这种性格，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还是说年纪渐长的原因，就是我逐渐就在信主了之后，每一次当我觉得特别的烦躁特别的焦躁的时候，我可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跟神说，我说神啊帮帮我，我说我不想这样，其实我自己也很煎熬，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时间长真的会对自己的性格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也感谢神，尤其是在有孩子以后帮我变成一个情绪很容易稳定然后比较不那么情绪化的人。性格上的改变让我越发的相信神是真的是在照顾我们的每一天，神每天都住在我的心里，就我也并没有觉得说我需要神和我证明什么，神需要为我做什么或者是怎样，就只是觉得哦，一定是有一个这样的主在照顾着我，因为我并不觉得说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我高考的时候我考了辽宁省的前40名，当年有20万考生，那次高考之前我还是全班的第40多名，我们全班的第40多名的意思就是我在辽宁省大概考不上一个就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在辽宁省的应该200-300名吧， 但是我就是在高考那一天，我就是觉得自己能考好，所以我就一直不相信这是我自己考的。然后我也一直不太觉得说我就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就我们是那种属于尖子班，就实验班，国内的就很容易接受，就是说是神在帮你，也是神在推着我们每一步往前走。